好，各位学员，大家晚上好。好，上个星期我们讲到第28页，那第27页到第28页呢，主要哦，我们先看27页哈、哦，它是提到说，我们生活当中呢，离不开五欲功德，从眼对色、耳闻声、鼻嗅香。舌之味，身有那个接触、种种的触感、这身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五样东西、这五个器官、当我们在接触外境的种种人事物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很自然的就是倾向追求让我们自己呢感觉到舒服的。这边没有人会虐待自己吧，专找一些苦痛的来看，专找一些苦痛的来听、来虐待自己，没有吧、我们有机会的话，身心健全的话，我们都会想说找一些很让自己可以舒服的啊，这个就是这边所讲的五欲功德、那么我们在受用在取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在佛经里面就一直提到愚痴的凡夫在取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因为不曾多闻正法，没有这个身边没有善友、然后不知道正法，然后就会自然的就会猝染贪着、骄傲、受辱、接受、然后呢、进入这种状况里面、然后没有看到他的灾患，就不断的一直在追求，一直在追求哦，有好的东西，然后甚至会觉得自己呢，感觉到非常的骄傲啊，瞧不起身边的人，各方面的啊、也不知道要出离，不见出药，就是不知道要出离，所以就这样子呢，不断的用这种方式去取用，这一种取用的方式呢，就是愚痴凡夫啊。可是多闻圣弟子在28页呢就提到多闻圣弟子啦。多闻圣弟子呢他同样取用，有没有看到这个字眼他出现，同样出现。所以今天修学佛法也不是表示说你就什么都不要，不能够修成这个样子，你会变成一个怪人。你照样有你正常的这个生活，你可以正常的受用它。但是多闻圣弟子呢，他多了一份什么呢？要看到他的灾患，不会呢一直呢在那边呢贪着迷恋。你用这样子的一个从佛法的认知的角度去受用知圣法、欲圣法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受用这个五欲功德的话，适可而止的那是没问题的这个是多闻圣弟子。那当然如果你真正见到他的灾患，而且自己也有这个条件而能够切断他，完全的切断这个部分的话，然后身心也很平稳，身边的人也没有受影响反而呢也有这个对身边的人有正面的影响那就没问题。你可以呢甚至走出离的路线这个先决条件是什么呢？这个切断的完全切断是给自己带来利益，也给别人带来利益的，这个是它的前提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学佛人呢学佛过后他很想切断身边的这些东西，可是可能是下刀太狠了吧连身边的人也砍伤了，会伤到身边的人，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说佛法本来是很好的东西，可是你在用的时候，你用的太过的时候，你身边的人都会替你担心你可能在里面是感觉到哇很法喜很法乐可是外面的人看了你呢是哎呀你怎么好像着了魔一样，中了降头，还是要去修行还是怎么这样子的一个情形，这样子你会让身边的人都很紧张所以我们有时候呢不能够自己在那边感觉到 法喜法乐而已啊，你要想到身边的人哦，佛法是好，可是你要怎么样哦，很有次第的，很有次序的哈、哦，这样子呢，一层一层的进来，然后身边的人也慢慢感染啊，这样子呢，你才真正呢，把这个好的东西呢，真正散播出去啊、哦。就像我自己呢，我常跟大家讲，我学佛了，我先学佛，家里我是先学佛的，我学佛学得很好。可是我的父母会很担心啊，啊，尤其我又是在他乡学佛，不是在自己的家乡，所以在父母看不到的一个环境底下，所以我跟我父母讲说我学佛了，啊，我要搬到寺院去住了。我父母，我的母亲第一个，我记得那通电话，我跟他讲的时候，啊，这个会不会是邪教啊？他会担心。他会觉得说，这个你会被人家骗啦、啊，哦，去做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情，被人家利用啊，父母会为我们担心啊。所以我就当我母亲这样子问我的时候呢，我就知道，哎，我不能急，会弄巧反拙。这个好的东西我自己受用，我也要给身边的人受用，我要慢慢来。然后我就开始常常，后来我常常用了一个词就是什么呢？开始布局。布局听起来很奇怪啦，就是总之就是要制造一些什么呢，应用佛教的善巧方便啊，我们讲善巧方便，让身边的人呢慢慢一层一层的认识佛教，认识出家人，认识寺院，这样子把他们带进来，他们才不会抗拒、哦、那现在我的父母呢退休啊已经差不多十年了、哦、可是同样在佛教界呢也很活跃，有时候还比我还忙，忙什么呢？他们喜欢助念啊，所以他们就常常去助念，哦，人家要往生啊，或者已经往生的，他们就去跟人家助念。所以每一次我回家乡哦，我爸爸妈妈有时候也会跟我讲：“哎呦，今天很忙哦，有两单哦，两单就是说，今天晚上还要做，他们要去助念两单哈、哦。”然后有时候他们还会很骄傲的说：“骄傲了哈、哦，就说今天有三单哦。”哎，你大概就知道他们很忙。意思就是说，让我们孩子们知道说，我们过得很好，我们过得很充实，哦，所以这个就是说，有时候要自己要怎么样去把好的东西介绍给你身边的人，哦，不能急，哦，所以我常常看到一些父母，哦，学佛过后他觉得很好，那么他就希望他的孩子学佛，哦，所以呢就狠狠的，哦，就把他拖比较难听了、哦、就是把他带到寺院来，然后一看到师父，哎，改鬼改鬼改拜，就是叫你要跪啊，你要拜啊，这个师父对我很好啊，给我很多佛法，他母亲是很感恩啊，但孩子他感受到吗？孩子感受到的只是他不会感受到 那份恩在那边，他只会感受到压迫而已，直接的可能就因为你那个因缘过，从此他不再踏入寺院，你会断送他的因缘，这样明白我意思吗？不能用强迫性的、哦、即使一个年轻人他看到我没有跟我合掌，我不觉得怎么样的，明白吗？我们父母不需要说急着，哎，这个师父很厉害，这个师父很好，该跟他合掌跟他合掌，他会抗拒，不需要这样子做的。你的身教他今天做不到他看到的，但是你强迫他做他以后不会做，他更抗拒。你合掌，诶，他会看到，然后你没有强迫他，他反而会好奇。你要把人的好奇心、哦、给引发出来，那他才会有动力要去学习的，明白吗？你什么都给好他了，他不会珍惜的。他觉得奇怪，诶，爸爸妈妈看到这个师父来到寺院，他会顶礼，他会合掌，他的好奇来了，奇怪，这有什么特别啊？为什么要拜？为什么要合掌？这是好事，让他的疑团越来越大，这个是禅宗的用语啊，让他的疑团越来越大，有一天他真的忍不住了，你又不跟他讲、哦、那疑团一直在大，他会跑来问你，他自己会跑来问你为什么会这样子，或者他不好意思跟你沟通，他会去问他的朋友，或者他会自己去，现在 internet 可以 find out， 他可以找 找出来为什么人家要去拜，人家要去顶礼。他明白，他自己发现的时候呢，他一定会珍惜的。就像你回想你自己当初学佛，你是不是自己发现佛法的？还是你是被朋友拉来拖来的，这样子很惨的？没有嘛，都是自己在生活当中遇到，哎，我生命好像缺了什么东西，我需要一些东西，就这么巧佛法到你的生命里面来了，你比别人会珍惜，是不是啊？所以你要这样子去设想你身边的人，佛法他要怎么样长久的学习啊，你就要懂得呢在这方面的花一点心思啊，哦，但是不能够强迫，不能够逼，不能够急啊，哦，包括皈依有时候我很痛心的，我老实讲啊，哦，我不会强迫人家皈依的，尤其小朋友我也不会说刻意说啊赶快跟他拉去皈依这样子齁，哦，我觉得他会抗拒。小朋友他有知觉啊，他是人来的，他懂的，你可以跟他沟通啊，任何东西他不懂你要慢慢的跟他啊谈，给他了解，给他了解，然后尊重他，把他当成是人，不是当成小朋友，当然是人啊，跟他讲，有机会的时候跟他讲讲皈依皈依皈依，讲多几次，不要强迫他，他一定会很好奇，他每次都讲皈依，皈依是什么啊，然后他有好奇了，再又给他一些，又给他一些，最后到他慢慢已经觉得，他对皈依大概有一些了解了，在尊重他，他是有人权的嘛？问他，哎，你要不要皈依啊？你心里准备好了没有？他说，哦，还不行了，不好，不好意思，现在不敢，那么多人看着我，不敢皈依，那暂时不要，明白吗？他至少你不要强迫他，你强迫他，他一定抗拒，哦，然后。诶，他这次还没有心理准备，还没好，还没有心理准备，他告诉你他的真实感受，不要自己是大人哦，就我，哦，否定人家的感受，你的感受最重要，然后你他一定要听你的，完全帮他布局，有布局不可以啊，一定要听，把他的感受听进去，诶，他还没准备好，一定是他还有很多东西不了解，把他不了解的那些问号慢慢的变成惊叹号，哦 ，surprise， 原来是这样子，啊，本来是问号的变成惊叹号，每一个问号变成惊叹号的时候呢，他一定有那个心理准备了。到有一天你再问他，哎，怎样？今天有一个皈依仪式哦，你要不要参加这个皈依仪式啊？因为他已经很多惊叹号了嘛，哦，他已经有很多感动，很多认知了，然后他就讲，好，我皈依。这种皈依的动力力量。才是真正可以持久的，哦，看阿含经你慢慢会看到说皈依不是被强迫的，真的不是被强迫的，都是怎么样呢，大家听到，哦，有佛来这个城里游行，哦，来托钵，然后大家很好奇，然后去看，然后就被感动，然后自己自动自发的去皈依，这个是他的动力所在，哦，所以这个是让大家理解，哦，因为我们常常，哦啊，太过好心了，啊，太过急了，啊，学到好东西，然后就是很急的，就希望说身边的人也要拥有这个东西，啊，所以就变成有时候会，做得不好啊。好，来我们继续的看，29页，我们往29页看一下。其实29页呢，中文的部分呢，它就因为如果从中文的部分哦，你来看，你再回顾哦，它整个架构就是他说了一个愚痴凡夫，然后他说了说多闻圣弟子。巴利本呢，它的脉络也是这样子，他说这个愚痴凡夫是怎样的情况，然后呢，多闻圣弟子是怎样的情况，这个是巴利版本的脉络。中文版本呢，汉译版本呢，也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不过它多了一个如来的情况啊，所以你会看到29页的部分呢，它就在谈到啊如来啊，也是一样啊，它就是有这一个段落呢去描述啊我们的释迦佛啊，说或者是过去哈。只要有存在有佛，他就是怎么样呢？他一定会 对这些五盖啦、心慧啦、慧很弱，慧累就是很弱，离欲、离恶不善法这些呢，不好的去除，好的呢让它慢慢的升起啊、哦，乃至于得四禅成就有啊、哦，就谈了这一个部分四禅，然后定心清净、无慧无烦、柔软啊、哦，善住得不动心。你看这边这个部分呢，全部都是在描述走向解脱的部分，有没有？走向解脱的部分，所以这个是中文的脉络啊、哦。可是在，巴利本呢，哦，它的叙述呢，哦，就不是没有，但是它会更详细。你后面第三十页整大段英文，就是那个英文的部分，就是巴利本的部分呢，你会看到中文是没有的。哦，中文很就是这么略略的哦。这一段在29页的那一段里面说啊，后来呢，看到这个师弟啊，从苦知这什么知苦如真，有看到这句话吗？知苦如真，然后呢，知苦集，知苦灭，有看到吗？中间的部分啊、哦，然后呢，知苦灭道如真，其实就是四圣谛来的。翻译上他们也用是苦集灭道而已，但是苦如真就是苦的谛，苦谛的意思，如真就是谛的意思，只是不同的翻译者呢他会用不同的翻译啊、哦，所以你看到如真就是谛真理啊、哦，真如的意思，所以意思就是说知苦谛，然后苦集在这边指的就是什么呢？极地啊，极的真理啊，就是苦的升起的原因。然后呢，苦灭，了解到苦灭的道理，就是灭地。然后呢，再来灭，要灭掉这个苦，一定要有方法，苦灭道的真理。所以这四句其实说起来就是苦集灭道而已啦，啊。然后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刚才是从苦，现在是从烦恼的角度来谈，从漏的角度也是一样，知漏如真，知这个漏的极啊，漏升起的原因，还有呢漏怎么样灭，漏在佛教的用词里面就是烦恼，它会让你漏视功德的啊，所以它用漏，它会漏视功德的，你们可以联想这种概念吗？你们可以想象这种概念吗？漏，本来你辛辛苦苦修学佛法，累积了一些功德，存了一些功德，收集了一些功德、哦、可是你没有把你的六根比如说守护好，没有把眼根耳根守护好，尤其舌根、哦、常常爱乱讲话，然后呢如果你是常爱乱讲话的人啊，哦，爱搬弄是非的，你辛辛苦苦累积的那一个福德智慧，那个难得累积起来的种种功德呢，可能就在你的舌根漏失掉了。所以佛教会用漏这个概念，你看哦，你一不小心没有防范好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的话，功德，你辛辛苦苦累积的功德就会从那个地方呢漏失掉了，所以他会用漏的这个概念、哦、好，所以这是从苦跟漏、啊、来谈，然后接下来呢他就进一步有谈到、哦、欲漏心解脱、哦、能够这样有这样的知见、哦、知苦集灭道，就是你建立了正确的知见过后呢，你会欲漏心解脱，有漏心解脱，无明漏心解脱、哦，其实这一个呢，其实就是指三界的解脱，翻译上不一样而已。欲界的解脱，欲界解脱色界，还有呢解脱无色界啊、哦，所以他用欲漏心解脱、有漏心解脱、无漏心、无明漏心解脱，然后这样子得三界的解脱，要超越三界过后呢，就会讲了一句话，很自然的：我身已经犯恨已立。哦、所做一半不受后用，这是每一个阿罗汉每一个圣者成就的时候都会讲的一句话、哦、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就，所以呢行住坐卧皆自在 然后面就描述哎，行住坐卧全部呢都很自在，所以呢自在行，自在住，自在坐，自在卧、哦、所以他也看到自己的无量恶不善法呢尽，就是完全消失了，完全没有了，全部断尽了、哦、所以才能够这样子呢行住坐卧自在、哦、那这样子的一个成就呢，就好像无事无人明处，这个路呢在这个无事无人明处呢可以自在行，自在住，自在坐，自在卧，你就想象啊，你成就解脱的时候呢，就像这个野鹿呢，哦，已经来到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不安全的地方就是有猎人的地方，哦，他会设那些陷阱来抓你的，哦，所以这个野鹿不在猎食境界，而是在无事无人明处这样子安全的地方，用这样子的一个譬喻呢来描述解脱的一个境界啊、哦，所以。如果一个比丘、哦、佛继续告诉这五比丘嘛，那一个比丘能够这样子成就的话、哦、漏尽得无漏，心解脱，会解脱，自知自觉，自作正成就由，能够走到这样子的一个阶段来呢，其实他已经呢完成了他的那个一直希望完成 的那个成就、哦、就是我们一开始佛为什么会谈起这个部分，为什么会从他开始舍家出家那边谈起，因为他就是要找什么呢，找这个无上安稳涅槃，真正的超越生死的真正的布施，他是从这样子最简单的一个目标开始走向出家、哦、乃至到最后他自己成就了，他告诉五比丘们、哦、你们这个目标一定要弄清楚哦、那种超越烦恼的、哦、这个目标一定要 弄清楚，真正不死的这个目标一定要弄清楚，就这样子呢到最后如果你能够做到像上面所讲的，那你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就。所以你看汉译本呢说到这边呢几乎可以说是快到了完结篇的，因为最后一句就是在30页呢，就是讲说佛如是说，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佛说了，从这一部经里面我们看到了佛自己怎么样引发起自己的那个动力、啊、出家修行的动力，到后来他度五比丘的时候呢，也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告诉他们，然后呢教他们 一步一步的、啊、怎么样去达成这个目标、啊、那巴利本呢到底多了些什么东西、啊、后面一大段、啊、这个音译的部分呢，原来啊这个四禅呢，四禅成就有他就一禅一禅去讲啊、哦、所以你看到29页有 first jhana 初禅 first jhana 啊、哦、那如果你要知道寻思啊、哦、在英文的翻译里面是什么呢，借这个机会以后你看英文书，你看到 applied thought 还有呢 sustained thought， 这个就是指寻和思。Apply thought 就是寻， sustain thought 就是试、哦、初禅寻是怎么啦，是有寻有试，有没有，初禅的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有寻有试地嘛，对不对，所以呢在初禅的时候呢这个情况是 accompanied by apply and sustain thought， 就是有寻有试，这个阶段是有寻有试的。然后他的喜乐是怎么样的呢，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上次有讲过他是什么离身喜乐，有没有，离身喜乐，他离开了离开了欲界，离开了欲界而第一次进入色界的初禅，所以他一定有喜乐、哦、这一种喜乐是来自哪里呢， Rapture and pleasure， 就是在谈喜跟乐、哦、这个喜乐是 born of seclusion， 就是当你舍弃 seclusion， 有舍弃，舍弃什么呢，舍弃欲界的一些、哦、断掉欲界的，放弃欲界的这些欲乐、哦、你能够放弃这欲界的欲乐，你得到的喜乐，那个是初禅的情况。所以他说你有那个 rapture， 有那个 pleasure， born of seclusion，就是放弃舍弃、并弃 这个欲界的种种呢而得到的喜乐，它是来描述初禅的。然后到了二禅的时候呢，二禅还有没有寻思？二禅已经是无寻无事了嘛，因为你初禅已经知道说，哎，初禅大概情况是怎么样，你已经好像开车，你已经懂了那个地方怎么去了，你不用再做有这个觉观寻思了。所以呢，二禅呢，常常练习的人呢，他可以呢一弹指间，哦，说入定就入定，说出定就出定，哦，这个就是他已经很熟悉那一个地方。所以呢 ，without apply and sustain thoughts， 他没有寻也没有事，在29页倒数第三行，看到吗 ？without 没有什么呢？没有 apply thought， 也没有 sustain thought， 啊，远离了这个寻思。然后他的喜乐呢？有没有喜乐？二禅有没有喜乐？二禅有喜乐，有喜也有乐。而他喜乐是怎么样的情况呢？是来自哪里的呢？他说 Rapture and pleasure born of concentration 是定生喜乐，有没有？我们中文翻成定生喜乐，因为他已经经历过初禅，他有初禅定过去的经验，初禅定的定的经验，所以他再一次升起二禅的时候，他还是有这个喜乐。可是这个喜乐呢，不是从欲界超越欲界而来的喜乐，而是从初禅定延续下来的喜乐。所以他说接下来二禅的喜乐是 Rapture and pleasure born of concentration， 从定而升起的喜乐啊。所以这个是如果你有兴趣在英文读英文一些佛书的话，你看到这些字眼你就可以知道说，哦，这些都是关于我们常讲的定生喜乐啦，离生喜乐啦，这个有寻有事啦，大概大家已经有一个共通的一个语言在那一边，这个寻要用这个字眼翻译，那个事要用这个字眼翻译，已经有固定的了，哦。然后因为二禅以上开始就无寻无事了嘛，所以就不再谈寻事，只谈他的喜乐。那么从喜乐的角度来看的话，三禅它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离喜妙乐啊，有没有？所以什么东西没有了，不需要喜了，有没有？所以 fading away is well of rapture， 什么东西 fading away？fading away 就是已经淡掉了，就这样子撤除掉了。rapture 喜，它可以舍弃喜了，不需要喜了。剩下的呢 ，still feeling pleasure with the body， 还有身乐啊，身的清安乐啊。所以这个身乐呢，后来这个论师们呢有很多意见啊，有些是讲说这个是身乐，有些讲这是身心的清安乐啊，这。大家有兴趣的话再去看论师怎么说了哈。但是总之从原始佛教给我们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喜是肯定要舍的，剩下乐。剩下，所以叫做离喜妙乐。四禅呢，世间上最快乐就是如第三禅了。四禅呢就没有乐了。四禅只有平静。只有平静，他连乐都要舍，因为乐对他来讲，你要进入四禅的话，乐是一种冲动，还是一种冲动来的，哦，所以呢，乐也要舍，所以这个时候呢，四禅，它就是什么呢 ？Abandoning of pleasure and pain， 就是乐跟苦都没有了，就舍弃了，所以不苦不乐，不苦不乐就是舍受嘛，所以在中文的翻译里面叫什么呢？舍念清净，哦，没有苦，没有乐，没有喜，没有忧，哦，整个情况，哦，就是一个非常，哦，就是没有，就是离这个苦跟乐的，然后呢清净的，舍念清净，所以它有 purity， 有这个词出来 purity of mindfulness due to equanimity 就是舍，哦，就是舍我们常讲的舍念的舍，哦，平等受，有时候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平等受，哦，那个时候呢只有什么呢？正念，只有舍，然后呢舍心现前，还有呢就是清净 purity mindfulness 还有 equanimity。 好，他就用，你看他就是为什么做英文的音译本呢？哦，这么多的大篇幅出来呢，每一禅他都详细的讲，啊、哦，然后呢再来，不只是因为经历了四禅，啊、哦，然后呢他还继续讲无色界的定，啊、无色界的定。无色界的定、哦、开始是什么呢？我们有开始是我们有无所有处，诶，应该是四无边处先开始嘛，对不对？四无边处，无所有处，空无边处，空无边处，四无边处，空无边处，无所有处，然后非想非非想处。OK， 为什么它的排法是这个样子啊、哦？空无边处，哎，对，应该是空无边处，四无边处，对不起，空无边处，四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想处，排法没有错，对不起，我是我看错了，因为我 highlight 在不对的地方。所以你看那个比较深蓝色的地方或者是比较粗体字的地方，第一个进入的空无边处啊， The base of infinite space 啊，空无边啊，还有再来 infinite consciousness 事无边啊，事无边处，然后 nothingness 空无所有，无所有处，然后呢 neither perception nor non-perception 非想非非想处、哦、非想非非想处，这些都是如果你有兴趣啦、啊、这个、在英文怎么讲这个十五色界、哦、的禅定、就是这几个语词，然后呢能够到了这个四无界定、哦、四无设定 sorry 四无设定过后再上去，如果还有一个定是圣者才有的，那就是什么灭受想定，有没有灭受想定，所以呢在英文的 翻译里面呢它就是什么 The cessations of perceptions and feeling， cessation 就是灭的意思、哦、灭除掉，灭除掉什么呢，受跟享受 feeling 想 perception、哦、或者是享受灭定、哦、每一个中文的翻译不一样，灭受想定，享受灭定，总之这些都是属于呢圣者的、哦、然后到了这个阶段呢 things are destroyed， 所有的染、哦、所有的烦恼、哦、都去除破坏了、哦、怎样破坏呢，by seeing with wisdom， 用智慧呢把它破坏了、哦、这个到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呢远离了这一个、哦、魔的范围了、哦、远离了这个魔的范围、哦、其实中文跟英文是蛮不是说差很远了、哦、只是说这个英文或者是巴利版本呢它说的更详细，把它一一的列出来、哦，好，我们就是这部经呢我们可以说到这边呢有一个结束了、哦、我们今天再进入第三部经给大家选的关于地动经、哦、这部经呢中部没有、哦、不过呢这个真知部里面会找到它的痕迹、哦、在真知部，所以呢你看虽然它中阿含、哦、中阿含有出现、哦、所以像这一部呢就没有完全对到中部，不过呢你在真知部南传的真知部呢有类似的内容、哦、待会我会在从另外一个那个简报里面呢给大家看、哦、真知部怎么讲、哦、我们先看中阿含怎么讲、哦、中阿含谈地动、哦、我们现在今天要谈地动、哦、这个地动呢中阿含只谈三种因缘而已、哦、但是在真知部呢你会发现有八种因缘、哦、导致地动，等一下我们会看、哦、那这一个因为我们这一个部分呢是关于佛陀的、哦、 前面两个部分呢，是从佛陀出生啊，降生，然后一直到佛陀怎么样出家，成道度无比丘 ，OK， 然后现在讲到佛陀入涅槃啊，最后还有选一部经呢，是佛陀入涅槃过后，大家怎么看待佛陀，在弟子们心目中的佛陀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是关于佛陀篇呢，给大家选的这四部经，从中阿含的。好，我们来看这个地动经哈。那发生的地点在金刚国，金刚国，其实就是比舍离了哦，比舍离就是后来七百劫集的地方。我们有比较有名的，在佛陀时代哈，那前后佛陀时代最有名的两个劫集就是五百劫集跟七百劫集啊，就是佛灭一百年后，佛灭。过后大家觉得说这个经典一定要结集，不然的话不知道佛到底说了些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就有所谓的五百结集。五百结集是五百阿罗汉大家集合起来送出这个佛陀讲他们听过佛陀讲的经。然后后来还有一次七百结集啊，所以这个金刚国其实就是比舍离，也就是后来的七百结集的地方啊。好。那么这个地方叫做它有一个名字约地这是它的名字齁。好，这个时候啊大地震动在马来西亚就很少感受到地震啊，台湾好像常常会有地震所以可能你们看这部经你们会更感受所以这个大地震动，然后四面大风起，甚至有彗星出现经典是这样子描述了那以前人讲说彗星出现都是不好的啦一定有些什么事情要发生了，我不知道了但是像我这种比较奇怪的人，可能就是喜欢看这种奇怪的流星啊、彗星啊这样子可哪里有彗星、流星，可能还会去看一下啊。如果老一辈的人讲说，这个都不好看，这都是扫把星来的看了可能会衰啊，所以呢就不允许我们去看这样子所以好像经典的描述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大地震动、大风起、彗星出现，结果呢后面房屋、墙壁崩坏。就发生了一些事情这样子。那阿难看到这种大地震动这种情况，然后他就很害怕，看到了他就恐怖还描述他的这个身体的毛都站起来了就是怕成这个样子。然后他赶快跑去佛那边，然后就问佛，世尊啊，今天呢这个大地震动然后就有这些大风起啦，然后彗星啊，然后房屋都倒塌了然后世尊就先说肯定阿难所讲的是啊，对啊，今天的大地震动啊，我也知道啊然后阿难就又在问到底有什么因缘会让大地震动大地震动到底有什么因缘呢这边只有讲三个而已。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其他版本来比对一下，你就可以看到地震动的因缘三个太少了啦然后可能这三个里面呢都没有满足到你的需求的话，你会觉得哎呀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但是没关系，等一下真知部呢你就会满足到你的求知欲，原来大地震动有这些因缘而让大地震动的很合理的现在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合理了第一个你要想象地在最上面，然后呢水，地的下面是水，水的下面有风，风的下面有空空间的空那么下面的空呢，它们空这个空洞的地方大风起，空的上面是风嘛大风起，风起过后呢水动，然后水动，然后就引起了地动。第一个原因是这个样子，这个很像地理课。 其实佛经能够讲到这样子也是蛮合理的嘛，对不对？空我们想象不到啦，但一定有空间空虚啦、哦、然后呢风大我们通常是讲流动性，凡是流动性都是风大，在佛教里面讲，我今天的风大没有四条，就表示说我要做就做，我要站就站。如果今天我风大失调了，我就变成好像类似半身不遂这样子，爬也爬不起来，我不能够行动自如。所以风大通常呢是跟走动流动有关系的。然后呢这个风大起了过后呢，水受影响了、哦、波动了。那么我们的地面是浮在水面上，其实这个是合理的嘛，对不对？现在好像地质学家研究出来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嘛、哦、所以为什么地会震动、哦、第一个从很地理的角度，很科学的角度，佛先这样子解释，地会动是因为这个地水火风、哦、的影响，所以呢地动。好，我不知道大家接受程度怎么样了、啊、齁、哦。好，接下来呢第二个因缘呢就开始有一点要靠你的想象了齁、哦。如果有比丘得大如意足，大如意足是得神通。哦、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大富又大威神，心能够自在如意。彼与地作小想，与水作无量想。在这个时候呢哦，导致哦，导此地随所欲嘛，随其意，扰复扰啊，震复震。所以呢，如果有神通的比丘哈，千万不要随便乱观想，是不是这样子啊？啊，你随便这样观想一下，地都大震动了，然后彗星出现，房屋倒塌。多惨啊、哦、所以我们有时候一些同学、哦、看到这一个段落的时候他不能接受啊，哎，天哪，原来地动是这个样子哦，地震动原来是这样子，有神通的比丘他做这种观想的时候会引起地动、哦、还有呢护比丘天、哦、护比丘天就是说这些天神众都有神通啊、哦，然后这些天神众呢，他为什么叫护比丘天呢？就是因为他们都是比丘们的护法啊、哦。同样，他们也是在那边呢，做一些观想，就导致震动了哦。因为他们的神通的关系，这是从神通的角度来谈。然后第三呢，就是佛说地会动啊，是跟如来有关。刚才是跟神通有关啊、哦，只要如来。入涅槃，要入涅槃呢，大地会震动，哇、哦！所以有些同学还是也是不大能接受。哎呀，这佛陀那么慈悲的，入涅槃都大地震动，然后房屋倒塌，哦，很难想象能对得上这样子了哈、哦。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接受程度是怎么样了哈、哦。所以这个是中阿含所讲的三个因缘啊、哦，为什么大地会震动，好，好，一定没办法满足你们的啊求知欲哈。等下我们看政治部哈，政治部有八课因缘哈，大地会震动。然后讲到除了外在的那种大地震动，我要补充的哈，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哦，我接受佛的身住意灭。会有大地震动的情形啊、哦，这个呢，其实有时候就是它的震动哈、哦，震动哈、哦，我们是想象是什么呢？不是那种外在的那种大地震动，而是你内心内在的那一种受影响、受震撼的那一种震动。可以理解吗？我是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理解。比如说你心目中很重要的一个人突然间舍你而去，你就好像自己发生了地震一样，整个人 塌下来，整个人那个身心是好像承担不了的那一种感觉。我是从这样的理解，因为我们这个身心，整个身心其实就是地水火风。所以我为什么会这样子来去理解它呢？因为我们佛教在讲世界的时候，讲世间的时候呢，除了外在山河大地的世间以外，还有有情世间，还有我们这个五蕴世间嘛，对不对？所以大地震动啊，震动呢不一定只是外在的那一个什么呢，山河大地的震动，内部的有情众生也会引起一种轰动，就好像地震这样子，然后自己本身呢也会被撼动，如果这个最小单位的这个世间，你也会被震动，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只要一个很你很在乎的一个人，很在乎的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最先影响的可能就是自己，你自己先发生震动了，发生地动了，因缘啊。然后呢，如果说这一个人或者这件事情还不只是影响你，还影响了一小撮人啊，比如说教界的长老驾，就是驾崩，好像是皇上用了哈，入涅槃哦，舍报，这个比较哎。大家每一个佛教徒会觉得说啊，我们失去一个长老，会不会像是一个震动呢？啊，这就是有情众生的一个震动，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我理解这一段落呢，啊，我不会把它看成是什么呢？啊，佛很不慈悲，连入涅槃呢都要来一个这个大地六种震动，然后彗星扫出来，然后呢再房屋倒塌。它不是指我们外在的山河大地的。我的理解不是这个样子，我是觉得说是个人，我们个人的那种没有办法接受的人，你会崩溃、哦、然后大地六种震动、哦、有时候不见得是用在不好的地方，你看到一些佛经、哦、尤其大乘佛经喜欢用六种震动，有没有？通常是佛要说法的时候，或者是佛说了法过后会有震动哦，震动还不要紧，还有散花啊，撒花的那种情形，震动我们就讲震动就好了。同样的，这种震动呢，我也不会把它联想成是什么呢？外在哦，哇，你听了一个佛法，或者佛讲了一个佛法，然后呢，外面就哐动起来了，然后呢，房屋就倒塌了，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什么呢？每一个有情众生，或是在场的听法的大众呢，被感动了，有没有被法震动过的那种情形？有没有？应该有吧，对不对？你自己读经读读读，哇，很感动。然后呢，就有些人是用哭来表现啊，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泪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整个好像崩了下来这样子。哦，你说他很伤心吗？他也没有很伤心，他就是有那种触动，就整个就在震动啊，哦。所以也有一些情况，就是说一个大师在讲经说法，然后呢下面很多人就被感动了，这个是有情众生这样子的有情世间的一个震动、哦、所以这个是我理解这个部分的一个分享给你们做参考、哦、所以震动不要只是想到不好的，也不要只是想到一定是房屋倒塌，而你可以想象说自己的整个身心的一种崩的那种感觉，被撼动的那种感觉、哦、好，那在《中阿含》这部经里面呢，他还另外有提到、哦、提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哦、比如说在32页的部分、哦、如来会化身为人或者是天、哦、去说法的这样子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他化身为人或者是天在当中呢，你可能都没有发现、哦、所以才会后来呢，你看大圣经里面有讲到什么应以何身得度极限何身而为说法的那种情况，有没有感觉这句话很熟悉啊？应以佛身得度者极限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天神身得度者极限天神而为说法，从哪里出来？从法华经的补门品里面嘛，对不对？所以同样在中阿含呢哦、这个段落里面呢，他就有提到、哦、第一个是刹利众， 梵志众、居士众、沙门众，这些都是在讲人的。诶，佛会怎么样呢？哦，化现处在里面，共作谈论，哦，跟他们同样的色相，跟他们同样的同一声音，哦，威仪礼节各方面一模一样，哦，他们如果有问我回答，哦，有时候我会给他们说法，劝发可养，成就欢喜，哦，然后呢就会在那边不见了，就消失在那个地方，哦，那不见过后呢，大家会很紧张，哎，刚才跟我们说法的那个人呢去了哪里，他是谁，没有人知道，哦，这个是其中一个佛不可思议的地方，他会跑到人群里面，然后呢做那种有正面影响力的角色在那里面，然后呢过后呢又不在了，不在那个地方，他会处在刹帝利当中、梵志当中、居士众当中、沙门众当中，不止人这样子哦，在天众里面也是一样啊。那如果我们讲的可爱一点，就是说佛好像什么地方都插一脚啊，掺一脚啦，哦，但是这个是好的啦，哦，来影响这一群人或者是这一群天，来感染他们，用正法来感染他们。所以在四天王众、三十三天、哦，夜魔天、斗帅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哦，种种包括梵天，哦，这种种天里面呢，佛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就是处在他们里面，然后呢跟他们同样的音声、同样的这个色相、同样的礼节，哦，他问我我回答，哦，有时候还跟他们说法让他们很欢喜，然后过就不见了，哦，所以这个是这部经里面，哦，另外记载的一些关于佛不可思议的事情，哦，你能够做到这样子吗？当然你不用去化妆了，哦，如果你有佛法的话，那你去到哪一个族群里面呢，哦，哪一个族群的人都欢迎你的话，你就大概有这佛的这种功德了。要明白我意思吗？你是一个有佛法的人，假设说，哦，你也懂得把佛法呢，哦，消化，然后呢懂得善于应用的人，哦，然后呢你是可能只是普通的一个家庭主妇，假设说了，或者是一个退休人士，但是你已经消化佛法、哦，然后今天呢就跟一群护士们在一起，你不用去化妆成为护士啦，哦，意思就是说你在跟护士们在一起的时候呢，诶，护士们都会很尊重你，很愿意听你说法，很有感染力在那边，甚至他们有一些疑惑你也可以帮他们解答，你好像就是整个人融入在什么呢，护士群里面了，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哦，甚至你可能去一个旅行，然后呢整车的旅行的人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家只是一个目标聚合在一起，就是旅行而已，哦哦，或者大家是背包客，然后你也是背包客之一，不过你是有佛法的，然后你在这个背包客群里面呢，诶，大家就很喜欢你，很喜欢听你讲，你问什么啊，他们问什么你都可以给他们回答，甚至你还会说法给他们听，让他们很欢喜。如果你每一次去到哪里，哦，都是这么受欢迎的话，大概你也有佛这种功德，哦，你不一定要升到天上去才有这种功德啦。这样明白我意思吗？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尝试理解这两个段落，哦，佛去到哪一个族群里面呢，他都很能够呢很自然的就这样融入这个族群，然后呢影响他们。好，这个是众阿含的部分，我们休息十分钟，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哦，其他版本怎么说，哦，那待会呢我会就是因为你们讲义没有，所以呢我会把它就是放在那个简报，所以大家看简报啊，你们这边的就可能要稍微移纸移一下，不然等一下你的头扭到不关我的事哈。好，休息一下。